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四中全会落幕有无惊奇与看点，上任七年习近平为中国带来什么巨变。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中共四中全会星期四结束，早先外界谣传的沸沸扬扬的人事变动一个都没有发生，大会公告也被分析人士评为毫无新意，沉闷乏味。那么这次四中全会是不是又一个团结的大会，并进一步巩固了习近平的权力？在看似四平八稳、套话连篇的公告背后，我们能解读出什么样的政策方向？习近平上任几年来，外界对于中共高层会议的预测往往落空，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几位嘉宾都是多年来对中国政治有着敏锐观察的分析人士，让我们首先来听听他们的想法。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各位简短的评论一下、点评一下，从这个四中全会昨天发布的公报和以及后面官媒的这个报道的来看呢，这次四中全会的主要的看点是什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四中全会没有看点就是看点，没有新闻就是新闻。这个官方媒体除了首尾两次报道之外，中间完全不报道，开始报道了习近平的讲话，结尾报道了一个公报，中间发生什么完全不予报道，这个严丝密缝，再次体现了极权主义的美学。在光鲜的帷幕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能一念一句四川话，叫做马死皮面光，中间一包糠。
嗯，好的，吴强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全会基本上是对习过去七年路线的一个总结。总结下来，我们看从各个方面，基本上就是习所代表的一个智力主义的一个总路线。那么这么一个总路线，实际上是终结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跟此前毛时代的不断革命路线也不一样。那么他这个路线，我们从整个公告的全文来看，基本上是用，如果相对于改革开放的话，就是用坚持和完善这五个字，坚持完善我这四个字来描述来形容，然后试图以这种坚持完善的这种凝固化的，或者说我们政治学上我们管它叫一种混凝土化的凝结化的一种方式，为未来三十年来确立习的个人的历史地位，当然也是中共的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巩固中共的一个统治地位。
陶杰先生，您认为这次四中全会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这个四中全会呢，这一次很奇怪，就是对香港的政策，对香港的政策，他这个发言呢、是最清晰的。对香港的政策，他说了一句：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制。那么这个话为什么说最明确呢？因为他第一次他不提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是把这个基本法竟然变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制香港这一句。那么这个话在香港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如果你按照基本法的话，第一条基本法啊是这个主权啊是中国收回，但是马上他就确定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啊，然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香港的行政长官来管香港。那么你按照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话，那怎么能够实现体现中央的管制呢？所以这个话今天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从这次四中全会的情况，大家最关心的呢还是说习近平的权力是否稳固。那么您觉得从这次全会来看，他是不是处于一个非常稳固的地位？我们知道今天比如像《华尔街日报》等等美国的这个媒体 都是说他的权力被进一步巩固。那么大会前外界猜测的人事变动一个都没有发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这个四中全会啊，我们之前讲过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力保卫战，他保住了权力，但是不管是华尔街时报还是纽约时报的用词都不恰当。比如说华尔街时报说是大会表示了坚定拥护习近平，实际上这四个字是错的，实际上是勉强维护习近平。我们从大会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出，习近平虽然保住了权位，他的整个的权力在缩水，他现在已经拉低到跟江和湖一样的程度。比如说在全会开始前，他们发了一个所谓新时代精神这个道德建设的这个指导纲领，把这个矛盾江湖都去掉了，摆出的架势只留下习，只有习近平。但是大会结束之后发表的公报却显示，这公报并不长，但是两次提到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然后才是习近平。在第二次提到习近平系四个意思和这个两个维护的时候，还又把这个提了一遍，又把江泽民、胡锦涛等等提了一遍，就说明他不得不回到了这个序列之中，并没有超越江湖，而是跟不能跟矛盾比肩。另外呢，这个全会的最后一段呢，这个意味深长，加了八个字。比如说以前说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政委什么锐意进取奋发作为，但是在锐意进取前加了两个字，说保持信心这个不这个坚定信心保持动力，暗示很多人信心中央委员会信心发生了动摇，这个定力保持的不够，那么需要大家来这个坚定信心保持动力。而且我最近看到关于习近平的一些说法也一些变了，比如说这次没有再讲习近平的金句，这是第三阶段的变化，都讲习近平九句话、习近平的这个重要讲话、习近平的一个关键词，没有再动不动什么金句来袭，什么平人细语、金句来袭等等这些比较肉麻的话。实际上整个看来的话，在四中全会开完之后，他回到了江和湖这个格局。至于人事没有出现变动，也是八九六四以来这个不能出现变动，说明他的权威比不上邓和毛。邓和毛时代全会是可以出现常委人事的变动的。
嗯，好的，吴强先生，我们知道有不少分析人士说呢，就是外界最关注的这个接班人问题，也就是这个储君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肯定现在是本来就不可能发生的，而是说习近平肯定是要等到做满三届才会提到把这个接班人问题提到日程上。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那么因为很多人也认为，就是说接班人的问题一天不确定呢，党内就一天不得安宁。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四中全会前夕有很多接班人的这个储君的传闻，其实我在各个访问当中我都否认了这一点，就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也不是这一次四中全会要讨论的问题。虽然我历届我们说江湖到这个时候到第二任期的四中的时候是要讨论下一届的一个接班人的问题等等等等，实际上包括政治局常委的一个新陈代谢卡位的问题等等，但是对于政治局常委的新陈代谢外界是有些传说，但是这和储君和习的接班人是毫无关系，会有些政治局常委的一些未来的一些讨论，但是不会那么快，消息不会那么快出来，也许我们要再等一等，等几个月，或者等到比如说明年三月份全国人大会议，在那个时候也许会有一些关于政治局常委的一些新人选的一些声音出来，因为涉及到一些行政职务的调整，比如说这个是有可能，所以但是不等于这一次没有涉及到政治局常委的关于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一些变动。四天会议毕竟不只是在讨论这个公告的问题，还涉及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等到明年，等到半年以后再看这政治局常委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习的任期，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习的任期其实现在不应该是一个悬念，他这个智力主义路线基本上确定了一个，其实是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相比肩的一个指导未来三十年，一直所谓见证七十年到未来一百年，这个还剩下三十年的一个基本路线的问题。但这个基本路线的确立，实际上也就把习的历史地位给确立下来。那么他未来任三届、四届、五届，实际上党内的挑战是很小的，基本上不会围绕这个东西来进行。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花太多精力，也许是 更多的应该把注意力放到他的这个路线，所谓治理主义路线取代邓的改革开放路线上面，会如何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跟国际社会的冲突，国内
好的
官僚体系的软抵抗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是我们待会儿要谈的问题。
嗯，这个是我们待会儿第二个讨论的问题。那么我想听听陶杰先生的观察，对于习近平权力的稳固，那么这次外媒的一个看点就觉得是这次全会是确立了，进一步确立了这个习近平的地位，那么您的感觉是什么？
首先从那个公报的字面上，我不觉得他的这个地位有任何的加强或者是减少，或许着力点根本不在这，或许它里面保持黑箱，我们外面还不知道。正如刚才陈先生说，这一次还居然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有这个江泽民的这个三个代表，还有胡锦涛的这个科学发展观，都一一记出来。那么这个呢，比起上一次最近这两年的一些大会啊，是一个倒退或者是一个变化啊。这个我们这一次听不见这个一锤定音定位一尊，当然这里头的也是习近平主席他自己的啊这个思想啊，但是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新的花样，一个叫这个加强啊这个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啊，加强这个治理制度的现代化，这个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啊。我猜想啊，什么叫现代化呢？就是他准备把一些什么这个区域链 blockchain， 准备把这个 AI 人工智能，准备把大数据，准备把其他的很多这种高科技能够控制13亿人的这个私隐或者行动言论等等的动向的准备啊，把这个所谓的一党专政提到一个新科技的一个新的台阶。所以就有一个叫执政能力的现代化，要注意叫什么叫现代化，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一点呢是会影响中国13亿人口啊他这个民生的。但是如果这13亿人口大多数的人，尤其是城市里头的人不介意，觉得这个很方便，我刷一下淘宝，或者是我坐一次这个高铁啊，然后我的衣食住行，然后我的思想动向怎么都掌握在国家机器手里，这等于是幸福，那么这也是他们的自由，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叫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呢我估计是准备啊，他会用现在的新科技的发明，尤其是现在美中两国谈判里头美国感到长期不满意的，就是说中国把美国的一些新科技的知识产权弄过来，然后加强一个专制的或者集权的这么一个统治。我相信这个以后啊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是能够巩固习近平主席的个人权利的。
嗯，好的。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这次会谈呢，美中贸易战、香港抗议还有经济下行这三大难题呢，是这次全会的这个大的背景。那么原先外界期待全会呢会对这几个大难题有一定的讨论，现在从公报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觉得这个讨论有没有发生？另外一个就是从大会的公告来解读的话，您觉得中国从这个公告来看，中国下一阶段在经济、外交、政府治理等等方面这个政策重点有没有什么端倪我们可以分析的？刚才吴强先生跟陶先生都分析了一些，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所谓的四中全会公报基本上是个八股文，党八股都是假大空，按照一般的解读是了无新意，这个显然是这个王沪宁的一个杰作。另外呢在这里边呢，刚才陶杰先生也提了关于香港，只有香港提了几句，而且是声色俱厉，提到用这个宪法和基本法然后弱化了一国两制，不提港人自治、高度自治，这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中共不仅不会去迎合香港的民意，去倾听香港的民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要在香港继续进行推广他所谓的23条国安立法，甚至所谓严刑峻法，使香港局势陷入更黑暗的境地。除了这个比较明确以外，其他涉及了中国重大的问题完全回避，比如经济大滑坡，美中关系恶化， 贸易战开打，甚至对一带一路只字不提，这证明习近平一带一路全面失败，根本不敢再提了。所以整个来说，习近平执政七年可以说是内政外交一片惨败，没有一个成绩，没有成绩只有败绩。我说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居然用一个党八股的文章四平八稳来描写空洞的东西，说这个主题的设置，习近平跟王沪宁主题的设置就是避实就虚，以虚代实，务虚不务实，谈什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说现在国内外的知识分子啊，最近我跟他们有些联络和交流，发现他们非常的愤怒，说这是政治腐败，十足的政治腐败，无所作为，懒政惰政怠政，面临重大的问题提都不提，而去提一些根本不做边际的事情。难道说七四年不是共产党领导吗？还在讲共产党领导。难道七四年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吗？还在讲社会主义制度。你们还嫌不够吗？很多知识分子问，你们对人民是欲取欲求，究竟要人民怎么样才叫跟党走听党走？你们对人民的呼声就完全置之不理，而且这个全会完全没有问责，不是说不接受批评，也不搞自我批评，关起门来他们究竟没有搞我们不知道。而习近平本人作为总书记应该总负责，完全不对这个内政外交出现灾难性的摊子不负任何责任，说这是知识分子有良心的知识非常愤怒的一点，说是说他有什么心意，毫无心意可言，他根本连邓小平连毛泽东的一些都不如，堕落到了就是已经懒惰的。而且我们回头去看那些全会，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到现在，每一次回头看全会，他们写了洋洋洒洒的上亿万言，最后一个都没有落实，一个都落空。回头去看十八届三中全会跟今天主题对照几乎是一样的，就说是什么又是深化改革什么现代化，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了产权制度改革，什么什么这个混合制经这经济加强，什么加强私营经济，什么还有沿海开放，什么上海自贸区，到现在全部落空，也无一兑现，这个连海南岛的自贸区都没有兑现。我预测这个十九届四中全会这个官样文章接下来仍然会是放一个空炮，也就是这个转移话题而已，转移话题习近平的这个失败。
好，吴强先生，您有没有从这个公报里面看到任何的政策方面的一些走向或者是端倪？
对，我的看法跟陈伯仲先生我觉得差别蛮大的。刚才我讲这个公告其实是基本上决定了习近平过去七年的一个总路线，而且这总路线会在未来三十年发挥一个历史性的作用，指导性的作用。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我从这个公告的文本整个它的里面包含的一些东西内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中共的一个政治决议。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历史性文献来仔细的研究，来考虑它的中共的这个未来的政策的大方向。那这个大方向很有意思。就像这个会议四天本身似乎是波澜不惊，当然它在密室里进行，其实是没任何事件发生，没有什么改变，这其实蛮符合这个文件它所决定的一种性质，就是说基本方向它这个你们谈了很多治理路线，谈治理体系的治理现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第五现代化的问题，当然和魏京生七九年西单民主墙所谈的第五现代化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它是一个反着来的一个第五现代化。那这第五现代化在我的理解看起来其实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甚至是一个法西斯的革命。而法西斯革命其实它的性质就像三十年代德国所发生的一样，其实没有任何事件发生，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它就是一切都不改变的情况下才发生的这样一场革命，就像他过去七年把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制给颠覆一样，也是一个柔性的政变。那么现在他所确立下来的这么一个极权主义的，而且这极权主义路线不是毛主义意义上的一个极左的极权主义，实际上在我看起来他所强调的治理，强调的这种人人参与治理特别是在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是一个极右主义的一个极权主义的一种路线。那这才是这个会议整个文本公告文本我们要仔细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文献来解读的。当然它的核心它理论核心是什么呢？ 除了它的五位一体乱七八糟这些六个方面等等等等，就是我最看重的是它确实有些新意，新意是在于它的成就不堪的东西，就是有人觉得是八股文，有人觉得是很空洞的东西，没错，它就是在所谓的人民党和法治，也就是国家这三者之间试图做一个三位一体的论述，这个论述我相信是王沪宁贡献最大的。那这种三位一体的论述在我看起来就支撑了他这一个极右主义的或者说极权主义的一个基本路线和方向的问题，这才是一个过去四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改变的一个极权主义的革命的一个转折点。
好，陶杰先生，刚才我们沿着刚才两位这个嘉宾的这个看法，我们知道这次会议的一个核心呢，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那么您认为在他心目中的这个现代化治理体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和西方的这个治理理念到底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那这个当然要害就在控制两个字啊，其实他不必再强调，我们都知道，当然绝对不是魏金生30年前鼓吹的那个第五个现代化，就是要民主，啊，所谓这个国家体制的啊，这个现代化，啊，跟那个执政，说要加强国家执政能力的现代化，这种中文本身呢，就非常的类似的，啊，这个执政能力。现代化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般的都是说你加强执政能力就行了，啊，为什么要说执政能力的现代化呢？就是说配合我认为21世纪高科技、大数据，啊，还有那个什么这个区域链，啊，会把14亿人民衣食住行、思想言行，巨细无遗的会把它给统合起来。这个就是执政能力的现代化。
嗯，
因为你如果不说不搞民主，肯定就是权力进一步的集中，肯定就是对人民整个国家的管理啊，进一步的加强。怎么加强呢？怎么叫现代化呢？是不是以前就不够现代化呢？就在电脑时代啊，以前的就已经不是现代化了。人工智能时代、区域链时代，那个就叫现代化。所以他没说的是在里边啊，所以呢这个呢其实他也用不着说什么一带一路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定位一致，我说这两句话才是啊就全世界应当注意的。
嗯，好的。
因为这个是现代化这三个这个跟以前我们说四个现代化已经没有提最少20年了，因为那个是华国锋邓小平刚刚那个1979年的时候说四个现代化，甚至是周恩来世界人大的时候说的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后来更基本上不提四个现代化，因为我们都知道现代化是不止四个的，现代化就是现代化，包括价值观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而远远不只是工业、农业、军事跟科技，这种旧的提法本来就不同。所以你现在再加上叫第五个现代化，肯定是有所指。我认为是把这个人的这种思想行为跟这种生活细节数据用高科技进一步统合管理的，这叫这个执政能力的现代化。
嗯，好的。沿着刚才陶杰先生的思路，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四中全会开幕前一天，中共中央呢特地发行了《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本书，内容呢是习近平上任7年来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70篇文稿。那么很多分析人士把这个看成中共要进一步加强控制这个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等领域的这个信号。那么您觉得从这次会议看不看得出来有迹象显示这个党的触角会进一步伸得更远更长，包括像刚才陶杰先生说的深入整个民间的生活，民间人的生活细节都要被党控制，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样的，这个他们永远贪得无厌，嫌这个党管得还不够啊，甚至要管头管脚，最后管到每个人的脚趾头、手指头，就像陶杰先生所说的一样，用高科技、大数据、什么云技术啊，什么这个区块链，以至于《环球时报》的这个总编胡锡进都抱怨听不懂 说是弄了很久，这看了所有的说明都听不懂。实际上，王沪宁等人要制造的就是让大家读不懂那个公报啊，或者习近平的讲话，你看不懂、读不懂、读不下去，最后大家都不要关心政治啊，最后这个政治就成了他们中南海单独玩的一个游戏。所以这个，而且人都不想去读这些公报、这些八股文。说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说不要西化是什么意思？说不要西化也是西化，是什么西化？是马克思加奥威尔。现在王沪宁要打造的就是这么一个境界。马克思不用说了，是他们所谓的这个祖师爷，杨祖宗，然后现在是奥威尔，就是1984，就是动物农庄，就是这个老大哥大洋国监控一切，所以这个所有的监控手段都要用上，这就是他们的现代化。用满清的话来叫，这个说的文雅一点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施夷之长技以制夷，要把外国的高科技拿过来，然后呢这个对付外国，然后对付自己的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说的现在是难听一点，那就是这个世界各国都意识到的奥威尔的境界在中国的这个实现完全的打造。说这次四中全会公报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宣示，宣布中国正式进入奥威尔境界和大洋国。而且在这里边呢，这个不仅有这些监控了，这个习近平他们做了其他的一些暗示，那就是这个向美国方面暗示了，比如说他讲到的公有制啊，这个为主体，比18届三中全会有大幅度的倒退，也就是说把这个民营经济甚至很多都不提了，实际上是公开的这跟美国一个叫板，就是我就是不改变我的制度，就是不做结构性改革啊，我就是这个要坚持一党专政，实际上就是主动开启了跟美国和文明世界脱钩的进程，不管他情愿还是不情愿。
嗯，好的，吴强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他整个治理主义的路线，他所谓的以治理现代化、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么一个概念底下说，想他指向的是一个社会的堡垒化，也就是他运用高科技或者运用加强基层治理等等等等这些各种各样手段，所谓的党委领导、行政机关实施这个人人参与治理等等这些方式，其实它要促成一个社会的堡垒化。这个社会的堡垒化，我相信是未来30年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总的趋势。所以他在谈人民的时候，实际上是指的是10月24号所谈的、所出台的这个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里面所讲的是要被规训的个人，或者是一个体现在领袖当中的人民。他人民这次是空前的在强调的，跟习近平10月1号在天安门的简短的讲话很一致。这个他谈人民的时候，其实是人民本身是很空洞的一个东西，谈什么为人民服务、人民满意，那其实没有任何关于公民权利、关于人公民社会、关于公民的自我组织、关于公民的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的各种保障和体现都没有，他完全是退回到一个党在以党为核心、党为政治主体来统管一切的这么一个。但是人民呢，实际上指的是他个人作为一个领袖的地位，这个是很有趣的，这才是我刚才所谈的一个集权主义的一个政治的性质。然后官僚们是作为法治的实施者一个主体在这么方向，那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刚才比如破空先生谈到的一个奥威尔1984，这是1984的，我们要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描述，这描述实际上是趋向一个社会的堡垒化。那趋向社会堡垒化，那就是这个公告里面所谈的最多的两个字，它是当然自己的宗旨是所谓的发展和安全，但是安全是主要的，安全的意义也是香港。刚才陶姐所谈的香港问题为什么谈得那么清晰，思路出来实际上都是在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角度来重新构造内地和香港中央政府和香港的关系，包括他谈的所谓社会治理，到最后我们看他是归结到一个国家安全的层面，包括他对公民等等等等这些权利，所有这些过去曾经还强调过的，比如说在胡锦涛时代还强调公民权利、还强调人权，这些字眼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些里面完全都被取消掉了。那么实际上也都是被整个治理主义实际上是被纳入到一个所谓的安全国家的建设当中。那么在安全国家
的
建设当中，我们才能重新来理解内地中央政府和香港的关系的问题。
好的，吴晨先生说的这个话让我联想到《纽约时报》这个评论有关四中全会的评论，他说习近平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威权主义的堡垒，这个表达非常有意思。那么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就是对于外界对于中共这个高层运作的这个分析哈，我们知道每次这个中共会议外界都会有大量的这个解读和猜测，但是结果呢往往是一个完全形式主义的和走过场的东西，给人一种反高潮的感觉。那么我们知道今年的两会还有四中全会呢都是如此，就是外界的这个猜测或者事先的臆想和后面的发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那么我想听听看陶杰先生，请你来分析，就是说外界对于中共的解读为什么往往有比较大的误差，这是显示了理解中共内部运作的难度呢，还是说外界对于中共高层运作有一些误解？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因为目前这个阶段是中共1949年以来，啊，这个高层运作最缺乏透明度，也就是最黑箱的时期。因为即使我们包括在文化大革命，虽然形势混乱，但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啊，这个毛泽东时代极左的那种党八股，他那个中文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中文，他这个中文要批判谁，要斗争谁。往往虽然有时候是声东击西，但是也有一个焦点，啊，比方讲，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在1965年、65年，当这个江青为首的这个文革派开始叫上海啊，指使一个姚文元，弄了一个叫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这个文章呢，就表面把吴晗当时是北京副市长吴晗。啊，那个时候写几年前写的一个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拿出来批，说他影射彭德怀。那个首先，批《海瑞罢官》会让人联想到彭德怀，联想到彭德怀就联想到毛泽东这个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然后在党内受到以彭德怀为首，然后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为次的这些务实派的攻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有焦点的，你把这个中共的这个资料跟那个人民日报的社论把它并排起来读，啊，实际上有非常实质的内容，啊，这个批那个武训传啦，啊，就是剑指这个知识分子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啊，批判这个胡风啊、胡适啊、俞平伯的这个《红楼梦》啊，就是要针对整个知识分子的阶层的。那然后呢就是批海瑞罢官，我们都知道都是批彭德怀以及彭德怀一类那些反大跃进的，包括后来的刘少奇。到了邓小平时代更清晰，有一个东宫一个西宫，啊，一个是邓小平为首的，啊，一个务实派，另一个是陈云李先念他们为首的，那个是比较啊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是比较维护和那个眷恋的。但是那个邓小平那个时候啊会动用这个赵紫阳跟胡耀邦这两个干将啊，那还能大干一番啊。所以这个30年来到今天呢，到今天我完全是一片黑箱，因为有很多人说这个什么啊什么江派啦、团派啦、红二代啦，因为现在这帮人他们这个这即使是他的敌人或者是对家，拿不出什么样的有水平的理论出来。那你说他干的不对，那怎么才对才算对了？肯定这个只有啊一个不同的这个方向，就是开放人民民主，就是要推行体制改革。比方讲温家宝总理在退休以前他还点名了，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失去。那么温家宝前总理在退休以前说这句话是很清晰的，但是这句话也是昙花一现，随着他下台从此不提不提呢，现在进入一个真正的非常混沌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语言是越来越虚无啊，啊，越来越呢，你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有一会儿就说自力更生，一会儿又说要这个要党要领导一切，然后一会儿又说这个民企啊还是好朋友，哈哈。所以这现在这个东西，我想是关乎一个人 他自己啊，这一个人，他自己对于治国最终的一个理念，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是要巩固个人的权利，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晰啊。所以我想，即这种状态，老实说也是70年来没见过的。
嗯，好的，待会儿我们会接着谈这个习近平的治国理念。那么最后这部分时间不多，请陈伯公先生、吴强先生都简短的评论一下，为什么往往外界的分析和中共实际这个大会的发生有一定的误差或者是落差？那么陈伯公先生，请简短一些。
我这次四中全会啊，如果说是有这个落差的话，但其实有几个版本，说不变是一个版本，七常委制七变九是一个版本，有上有下又是一个版本。那么这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说事先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说因为各派摆不平，比如说是习近平推出陈敏尔做接班人，团派推出胡春华也进常委，这个习派不同意，那么会陈敏尔这个也就留产。习近平呢就顺水推舟把这个事情呢就放下来了，对他个人有利。另外呢，说非空穴来风是因为两件事情，一个是10月15号在重庆发生的一件事情，他们自己做出了安排，习阵营安排新加坡副总理之口说这是两代下届也是为下一代领导人铺路，然后通过陈敏尔之口说深刻领会两国高层的政治意图和这个合作方针，然后有韩正在那里背书。再一个就是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的报道是非常权威的，包括林郑两次的报道，当环球时报说是谣言的时候立即放出了录音来证明。那么这次路透社报道说习近平还想当党主席，而接班人有三个，李强、李希和陈敏尔，再一个把70后的隔代接班人都点了几个，什么石光辉啦、诸葛宇基啊，这些闻所未闻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都点了几个，这说明是习阵营自己的放风。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就是有我就说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摆不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搞了一个这个烟雾弹，习近平面临各派的压力或者甚至老人的压力，觉得不谈接班人不行，他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威力，李老接班人又打倒，李老又打倒，他就只能搞个假装议一下，大家来议，议到这各派议不平，就说我不是不要接班人了，但大家争议不下，只好搁置了。还有习家军内部也怂恿来争位，李强、李希都来争了，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四大金刚这样争来争去，就只好放到下届全会，甚至20大，所以说来一个拖字诀。
嗯，好的，吴强先生，请简短一些。
中国没有两党竞争，但现在也没有派系的竞争，但是，竞争或者差异仍然是存在的，也就是通过路线竞争的方式或者路线斗争的方式体现出来。那么这一次，我们说一直在谈这个坚持完善的路线取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那么。这么一个正式的确立，其实对党内的很多影响，也许到未来还要继续看这个对路线的变化和观察，它最主要的，包括里面其中，比如说对坚持更有志等等等等各种坚持。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刚才破空谈到就烟雾弹的问题，人事上，我这个事情我之前就一直在否定这一点，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次全会和香港问题表述的这么清晰来看的话，过去香港4个月多，的各种的政治暴力，这种混乱情况，目前看起来是在为这个四中全会在做一个局，在为四中全会往安全的这个安全国家的转向，实际上在制造某一种口实。所以这么看起来，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的。有人中央在故意在通过政治暴力的通过警察暴力的滥用，通过政治暴力的介入，然后把香港的问题搞成目前这么一个状况，其实在为四中全会在做准备，这个是我们应该现在要看到的，这并不是没有可观察的东西。
嗯，好的。观众朋友，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呢，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这个鱼次郎的网友，他说四中全会完全围绕着不要让中共崩盘这个主题来打转。他说到了这个地步，中国人就应该自求多福。他说平时任何芝麻绿豆的小事，只要一落入中共之手，都会变成天灾人祸。连瘟猪肉灾难中共都解决不了，就可以知道下一个灾难中共更没有能力解决了。他说中国人应该要有心理准备，而不是在灾难时在惊慌失措。好的，有关四中全会的这个看点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上任7年习近平的治国轨迹是怎样的，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